美国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11月17日表示，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可能在明年初启动，他的这次亚洲之行将会为潜在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雷蒙多是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面讲这番话的，他还表示美国不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但是会寻求与印太地区志同道合的伙伴，成立一个超越 CPTPP 比传统自由贸易协定更广泛和自由的经济框架。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曾经表示，华盛顿将会开始与合作伙伴就制定区域经济框架进行谈判。批评人士又说，在前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退出一项由美国发起的贸易协议，就是目前称作 CPTPP 的框架之后，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缺乏经济成分。中国在9月份的时候表示，已经申请加入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日本和新西兰等11个国家在2018年签署的 CPTPP 贸易协定。在被问及中国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这些与中国是否加入无关，这些是关于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发展牢固的商业和经济关系。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美国已经在那里建立了长期牢固的关系。雷蒙多重申美国总统拜登的立场，表示华盛顿希望打造一个超越 CPTPP 的经济框架，而加入 CPTPP 不是现阶段要参与的事务。他同时表示，美国将会非常认真地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在经济上面重新接轨，与印度太平洋区域的友好国家建立合作的框架，并且关注供应链、人工智能和去碳化等的课题。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展开这个贸易策略的主要盘算是什么呢？如果说为应对北京在该地区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上升，这个举措是否能够有效地达到平衡北京势力的效果呢？资深经贸分析师、公共政策博客 Realistic Check 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华盛顿这个行动的盘算纯粹是由于国内的原因，就是 CPTPP 的前身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 在政治上面对工会很多环保主义者和受到这些组织影响的大量民主党人产生了毒害作用。托纳尔森认为 TPP 的政治麻烦主要是源于它的经济缺陷，就是主要是难以执行劳工和环境条款，以及为大量的中国商品闯开后门，而这些缺陷似乎并没有被 CPTPP 框架所解决。如果 CPTPP 框架允许北京加入而赋予它重要的优势，而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或者义务，任何贸易安排都不能够压制中国，因此这个框架亦都完全不能够压制中国。他说华盛顿寻求和其他亚洲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这些在本质上并没有错，但是首先他必须认识到很多这些经济体和中国一样是保护主义国家，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拜登政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美国马里兰莱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丁宏斌的分析和托纳尔森不谋而合。丁宏斌认为，华盛顿对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并不完全满意，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CPTPP 的某个成员可能会导致美国国内潜在的阻力，美国需要一个广阔和深厚的平台来到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贸易影响。丁宏斌说，因此 CPTPP 的一个合理替代方案是由美国牵头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贸易框架，和 CPTPP 不同的是，美国并不需要遵守旨在使到所有成员受益的规则，并且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框架之中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星期三宣布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以加强在劳工环境和数字贸易问题上面的合作，重点是对第三个关切，暗指北京由国家推动的经济政策。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就是11月17日访问东京，会见了日本的官员， 他在接受日本 NHK 采访的时候亦都提到，美国最早可能在明年启动与印度太平洋地区各国的新伙伴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日亦都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与日本建立美日贸易伙伴关系。声明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本外务省和日本经济产业省启动美日贸易伙伴关系，该倡议重申双方共同致力于通过定期参与对两个重要贸易相关的事项来到加强这个联盟。戴奇说，这个伙伴关系将会深化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这些确定了彼此牢固的双边贸易关系。他们的密切合作将会支持拜登哈里斯政府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制定经济框架，并且帮助制定可持续、有韧性、包容性和竞争性的贸易政策，提升美国的人民和经济。马里兰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蒙宾对美国之音表示，戴奇大使一个月之前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计划利用一切的可能的工具解决美中贸易冲突，和日本的这种伙伴关系可能成为新的工具例子之一。丁蒙宾又说，拜登政府通常赞成和盟国合作以实现外交或者国际贸易目标，美国很有可能利用双边伙伴关系或者较少的多边伙伴关系组成贸易伙伴联盟，这些联盟允许美国限制中国在这些伙伴国的经济影响力。不过资深经贸分析师托纳尔森就认为，在进一步向美国出口商品开放日本市场方面，这种持续的安排往往变成纸上谈兵，除了营造温暖和模糊的氛围之外，什么都做不到。托纳尔森同时指出，鉴于日本在半导体制造关键产品和技术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而且日本是少数几个在2021年春季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没有禁止或者限制医疗出口的国家之一，该伙伴关系可能有助于加强美国的供应链安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刚刚结束了首次视频峰会，而在9月份的时候，两位元首还通过一次的电话。虽然美中最高层的互动为两国关系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缓和的迹象，但是特朗普时期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一直是两国之间挥之不去的阴影。美国主要商业团体向拜登政府呼吁，要求削减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不过从目前美国经贸高官的一系列表态来看，拜登政府仍然并没有决定是否全面废除特朗普时期贸易战的遗产。经贸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华盛顿可能还将继续对北京保持压力，采取迂回和联合印太地区贸易伙伴的方式，迫使北京改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且兑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中的承诺。丁宏斌教授分析，可能会看到拜登政府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可能不会看到很多戏剧性的场面或者中美之间激烈的语言交锋，但是拜登的做法表明，他打算通过限制中国进入外国市场来将中国推进一个规范圈里面。丁宏斌又说，中国将会更加难以通过国际商业的活动升级他的工业和经济，拜登政府正是利用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迫使中国对话，并且做出有意义的让步。资深经贸分析师托纳尔森就认为，拜登政府应该维持特朗普时代最初征收的中国关税，并且给予有限的临时豁免，而且实际上应该每年增加关税，直到中国拿出一份至少五年之内完全遵守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记录。托纳尔森又说，此后根据每年的全面履行的情况，关税可以降低一定的比例，直到中国的行为令人满意，并且得以长期的稳固，足以证明美国最终取消关税是正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